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抵达中国访问。美国财政部表示正在拟定一项新的规则来防范所有试图窃取美国科技的国家。欧盟高官称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行动是情有可原。另外，海南省政府日前宣布将在省内打造外国游客聚集区，外国人在这个区内可以正常使用优图、脸书和推特等被中国政府封锁的外国社交媒体。这一消息引发网友一片抨击。那么这个被戏称为虚拟租界的设想究竟引爆了哪些雷区？稍后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欧盟方面，欧盟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的贸易行动情有可原，因为政府补贴和强制性技术转移依然是中国存在的重大的贸易问题，但是他希望这些问题能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得到解决。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星期一在第七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之后对媒体表示，在我们讨论如何改进世贸组织的时候，我们很明确地提到国家对工业的补贴，这在今天还是一个问题，并且会损害投资环境。另外，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比如强制性技术转移很明显也是一个问题。川普总统2017年1月上任之后决定不再忍受世贸组织的约束，直接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采取行动，包括今年早些时候决定向几百甚至几千亿美元的进口中国货物征收关税。欧盟也跟美国一样对中国长期实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表示不满，但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说，欧盟愿意与中国一起共同改进世贸组织的运作，以便在这一框架下处理贸易纠纷。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第七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时说，中欧双方共同认为必须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对欧盟副主席卡泰宁有关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关注则只字未提。另外，在美国方面，星期一呢，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们针对拟定中的外国公司收购美国科技公司新规则发表了不一致的看法。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彭博新闻社一天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财政部正在拟定一项新的规则，限制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一发表推文称，上述报道是假新闻，并且表示即将发表的有关声明不只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所有试图窃取美国科技的国家。他还说，他以总统本人的名义来发表这番评论。但是稍后，川普总统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接受美国财经新闻电视台 CNBC 采访时说，财政部将在6月底向白宫送交的报告是基于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中国获取知识产权行为所做的调查报告的结果，而不是针对试图窃取美国科技的所有国家即将采取的新限制。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对有关美国限制中国投资的报道表示关注，称美国应该客观看待企业的商业行为，为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创造良好、公平和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另外呢，在澳大利亚方面，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一项研究报告发现，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是澳大利亚政界人士海外出行最大的企业赞助商。这份报告发表之际，正值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在几个星期之后就该国 5G 通讯网络建设是否允许华为等公司参与做出决定之际。一些政界人士呼吁禁止华为参与，原因在于他们担心华为实际上由中国政府控制。ASPI 的研究发现，在企业赞助的55次联邦官员出行中，华为赞助了12次。华为的赞助包括飞机的商务舱、当地出行和食宿费。接受赞助的包括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贸易部长乔伯和前贸易部长罗伯。另外呢，美中关系由于贸易战和一系列涉及军方的事件而趋于紧张微妙之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抵达北京，开始三天访问行程。与此同时呢，在中国江苏镇江维权示威多日的上千退伍军人似乎已经被当局以各种方式强力维稳各个击破。下面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有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宇宙。
好的。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中方的评论到目前为止有什么哪一些呢？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抵达北京，到28号才离开中国，去韩国和日本。马蒂斯在抵达中国之前表示，希望与中方进行透明的战略对话，更多的听取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防部声明说，中国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将会会见马蒂斯，那么双方呢将就两国和两军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声明还说，中方高度重视与美方发展军事关系，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中之间出现一些情况是难免的，建交40年来各领域利益已经高度融合，相互交往与合作越来越多，他对美中关系未来走向表示乐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那么两国关系中出现一些情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出现一些情况，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关键是双方不管是在哪个领域，双方都能够本着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扩大合作、管控分歧的这么一个精神，来妥善处理好两国之间分歧。我相信只要双方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相向而行，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次马蒂斯访华正值美中两国在贸易、南中国海等问题争执升温之际，美中两国贸易经过3轮谈判僵持不下，没有推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建设岛礁，被指加紧军事化，引起华盛顿不满。最近美方取消了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此外呢，美军飞行员称他们在吉布提上空啊遭到来自中国军事基地的激光照射。最新也有报道说，美国飞机在东中国海也遭到了激光照射。有报道说，马蒂斯称此次访华为倾听之旅，需要掂量中国的战略雄心。看来他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评论认为，美国在朝鲜问题上有求于中国。新加坡三金会结束不久，金正恩就再次访问北京，显示北京对于朝鲜的影响力仍然相当重要。宇宙。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关于中国镇江的这个老兵维权的这个事件啊。那么他们在维权过程之中呢，是遭到了这个警方的这个殴打，那么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各地的这个老兵前往进行这个声援。那么这个目前呢，当局呢出动了大批的警力进行清场。那么现在呢，这些老兵情况怎么样呢？他们的主要诉求和反映的问题是否这个得到了解决？您的观察是什么？
镇江退伍军人抗议呢持续多日，我们一直也在关注。中国当局呢却始终没有对社会公开表态。据了解，抗议的老兵已经被驱散，经过分开隔离，大部分已经被遣返原籍。据我们向当地居民和曾在现场维权的老兵了解，目前老兵维权事件表面上趋于平静，但当局维稳还是相当紧张的。目前很多抗议老兵的微信群被封，有传闻说一些抗议老兵失踪，目前联系不上。据抗议老兵所说呢，这次镇江老兵抗议缘由是呢一些军转士官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关系户得到了有编制的工作，而没有关系的老兵呢却被排除在外。江苏维权人士张建平表示，不支持老兵的诉求啊，因为他们都是体制内的啊。但是呢，张建平说他支持这些老兵维权啊。有老兵称呢，负责指挥镇压老兵的是中共镇江市政法委书记倪斌，倪斌呢是从外省调集大批警力和警犬啊到当地协助镇压啊。那么记者呢，昨天和今天都打电话给倪斌。那么昨天呢是提示关机，今天呢再打电话呢就说这个号码不存在，是空号。镇江市委宣传部的电话呢也是一直没有人接听，镇江国保的电话拒绝接听。那么有目击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呢，当局在周六凌晨抗议老兵这个熟睡之际啊， 暴力清场，是偷袭啊，当时有人被打伤。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江苏维权老兵当时在场啊，他接受我的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介绍当时的情况。
我们有的不停的不停的喊，已经全部起床了，噼里啪啦的背包起来了，已经冲到了我们的睡的营地的，噼里啪啦的打起来，见他那个灯牌跟警棍从三个方向冲过来，就是打噼里啪啦。那我们肯定也有要抵抗的了，有的人拿着那个那里不是树林里搬那个树木上搬下了那个树条子就抵抗。反正我有一个战友，很多内伤，他的微信现在也给他控制掉了。
据朱永健所说呢，当时就是这个来清场的那个官兵啊，这个特警啊，多半都是从无锡等地调来的。那么这个还有说呢，官方啊，这个在这个现场的抗议现场反复播放。一位叫做王某某自行倒地的这个视频，那么抗议老兵表示呢，这是假视频，他们有证据啊。我今天采访的朱永健，还有昨天采访的另外一位被遣返的这个维权老兵，都是这样说的。那么当局呢，对于消息的传播和人员的控制是相当严密，除了火车啊，前往镇江的火车停运以外呢，还有大巴，这个客运的这个大巴也都停运了。一些维权人士呢被维稳人员呢重点盯防或者软禁在家。昨天呢，山东联通的用户在江苏发现手机没有信号，那么联通的解释呢是网络故障。很多网友猜测这可能与镇江事件有关。近来退伍军人多次大规模的维权已经形成了各地串联的趋势。今年呢，中国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可能就是意在缓解维稳的压力。官媒报道说呢，习近平做出了这个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的重大决策，是从根本上解决退役军人问题的大思路、大手笔，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习近平在这个一次电视的这个广播中还说呢，谁是最可爱的人？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让军人受到尊崇，这是最基本的。但是有评论认为呢，组建退伍军人事务部只是增加了官僚机构，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有限。李周，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为我们所做的马蒂斯访华以及退伍军人维权的连线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讨论海南网络租借设想为什么惨遭炮轰，请您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海南省政府日前通过了一份行动计划书，这份计划书呢是宣布将在省内打造外国游客聚集区，外国人在这个区内可以正常的使用优图、脸书和推特等被中国政府封锁的外国社交媒体。这个消息呢如一时激起千层浪，引发网友一片抨击。 据称呢，海南省官网已经删去了这份行动计划书。有分析称呢，中国的互联网封锁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呢，却总能像雷区一样引发一次次爆炸。那么本次海南的虚拟租界设想引爆的又是什么？国际社会又如何加码关注中国的互联网自由？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一位呢是自媒体小民之声主持人小民，小民你好。
观众听众大家好，陈博士好，主持人好。
好的，小民先生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哎，你好，小民先生好，各位好。
好的，陈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今天的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美国之音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参加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两位啊，那个就是说呢，这份这个行动计划书呢，它的这个全称是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书，后面一括号2018到2020，就是这三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是海南自贸区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文件。那么谈到这个海南自贸区呢，事实上在它之前还有像上海自贸区和天津自贸区，那么都是这个轰轰烈烈，但是到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有点这个声音在慢慢的淡下去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说到海南自贸区，这个行动计划呢是它的重要的这个，应该是它的重要的这个指导啊。那么这个指导里面，一个是包括了它这个海南要开放这个所谓的这个赌马，实际上是赌马，但是它称是赛马。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今天我们所谈到的对外国人开放被中国政府所封锁的这几个社交媒体。那么我想请问现在呢，首先请问小民先生，就是说呢，关于这个对外国人开放这些个比较敏感的社交媒体的这个网站呢，海南省政府它的这个思路，应该说里头暗含着什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那谢谢。
嗯，
这个通知提出来要旅游，要优化旅游要素，打造国际化空间布局，然后呢，要打造若干个国际游客的聚集区。这个说法呢，很有点特殊的意涵。这个呢，实际上是在明显想在海南岛呢建一个特区了，或者说是新租界地。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同时还提到了在海南还要发展什么赛马、赛车等等，它叫创新彩票玩法，发展竞技型体育彩票、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彩票。这些东西呢，当然都是允许中国百姓参与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可以吃喝玩乐，可以赌博，但是不可以自由上网，不可以自由获得信息，向外国游客开放互联网。这说明他们实际上承认，他们实际上或者知道，在国际社会上，网络社交和通讯已经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自由的使用网络是必须要尊重的权利，但是呢，当局他只是尊重外国人这个权利，当然他是为了赚外国人的钱，他并不是真正尊重外国人。当局不愿意，他不想承认中国的民众也拥有同样的权利。当然，将中国的民众和外国人分割开来，这是中共的一贯的做法。比如早些年就专门服务于外国人的友谊商店里边提供一些高质量的在市场上稀缺的商品，这个商店呢也是不允许中国人入内的。所以说呢，中共对中国百姓的歧视是一贯的。好的，
好，谢谢小明。那么陈奎德博士，我想问你，就刚才小明先生已经做了相当透彻的分析，那我想再问问您，就是现在呢这个事情就对中国人自己中国自己的这公民的这个歧视呢，觉得自己的这地位是不如这个外国人，这个想法呢现在引起了这么大的这反响，是不是说明中国的这个国民的这个权利意识呢已经是相当的明晰了，陈先生？
是，我想这个当然是国民的权利意识，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个一时半会儿恐怕要争取得到这些权利还是非常困难的。包括这次中共本来是想给外国人一些特权，使中国人没有的，结果受到了如此大的反抗，就是说明了，就是说 几十年来中国人从来，其实六十多年来了，他自从建政以来从来没有获得过资讯自由，从来没有获得过自己能够办那个任何传媒，包括网络，包括过去办报纸、办刊物、办电视台等等。所以这个是个长久中日积累已久的东西爆发了。同时这次的反抗呢，它是利用了中共的政治正确的一种反抗。所谓政治正确，中国的政治就是说长期宣传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个对过去的所谓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啊，都认为说我共产党使得中国人扬眉吐气站起来了，这是他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灌输，使他当前这个形势下特别的尴尬，自食其果。所以而且他对这种政治正确的那个网民的反抗也不敢镇压，因为网民说的是条条在理，而且条条在的是你中共过去一直是这么宣传的。所以说这次事件我觉得是网民他的这个反抗的智商的程度和各方面的反抗的那个角度都是比过去更加成熟了。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小明啊，就是说刚才陈先生也提到了这个种种的这个不公平。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谈到刚才我也提到就这个自贸区的问题。那么此前呢，我们看到这个上海自贸区、天津自贸区，现在这次的这个海南自贸区，那么唯独这次的这个海南自贸区引发这么大的反响啊，出台的这些措施呢似乎看起来是比较的洋气。但是呢有分析是这么讲，就是说这些自贸区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特权地区也这个或者经济模式也好啊，那么目前看起来呢，只有是深圳的这个特区呢是取得了成功。那么深圳它能够取得成功的这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跟它的这个解放思想给予这个老百姓自由呢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关系。那么但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的这个在中国不管是哪个地方的这个思想自由是受到了越来越大的这个钳制。那么根据这个思维来看的话呢，这个路径来看的话呢，您认为这个小明先生，您认为海南的这个自贸区它获得成功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少呢？
哦，我对这个不抱任何期待，因为就是说从中共以往的历史来看，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兑现过他们所做的一切承诺，所以他们现在所做的承诺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一些空话。那么真正到落实的时候，真正到了西方国家或者说外资真正想介入的时候，那肯定会是另一副面孔。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现成的香港。香港它过去的无论是它的人文、司法各方面的条件，它的经济发展的条件远远要超过海南岛，但是香港的例子今天所有人都能看得到，香港已经被中共搞得快成臭港了。不仅经济不行，现在香港的基本上的人权都无法得到保障，说一句话都有可能坐监狱。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香港还有所谓的形式上的司法独立尚且如此，如果在海南岛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香港这样子。问题是香港已经证明了中共的所有的许诺都是空话，都是废话，绝对不可相信。好的，
嗯，好的，谢谢小明先生。那么陈瑞铎是我想再问您，就是关于这个海南自贸区呢，有今天我们看到有文章呢是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评论，其中就讲到实际上它背后呢还有一些因素，就是说呢这个海南自贸区呢是习近平他亲自设计和主导的，这也是为什么呢这个海南自贸区的这个风声呢是搞得非常的大，轰轰烈烈。但是与此同时呢，随着他我们刚才提到的他给外国人设立这个所谓的虚拟租界这样一个被网友戏称的这么一个区域受到抨击之后呢，那么这个文件本身已经从网站上给下网。那么还有呢，就是海南省委书记刘思贵呢，最近这一阵呢也是消失神隐了。那么从这个里头，你能看到这个中间有什么样政治上的这个脉动呢？
我想恐怕这我们只能从他这个现象上的观察，
嗯，
恐怕涉及到了中共党内的不同的意见，包括这个。我想这个海南特区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他是刚才你也说到了，他是习近平是亲自下令成立的，他企图 把这个海南特区造成类似于当年的深圳特区造成的一种轰动效应和在中国的大陆整个的作为一个某种示范样板，当年的所谓邓小平和江泽民他们后来的整个的海南这个东西是作为最基本的一个证据，就是说在他们留在了历史上，大体上也不是海南，我说错了，就是深圳。所以我想习近平他这次可怕开始的期望比较大，他也希望以他的权威来放开更大的，比过去的深圳也好，比过去的所有的其他特区也好，比上海特区更不用说，上海特区当然大家知道和李克强先生是挂在一起的，他名字挂在一起的，他希望能够比这些更加风风火火的，显得与众不同，他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所谓的好像是一个开拓者的开放的那个这样一个政治家的称号，我想这些考虑都在内的，所以他关于刚才的所谓网络有开放啊、赌马呀、诸此类的，结果发现这是碰了一个大钉子，而且他那个就他那个亲信据说是海南省长，是他的人，我这个是我不知道，但是各方面的宣传、各方面的信息看的是这样，是。也神隐了，所以说明现在中共内部是首鼠两端，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面对着美国的贸易战，面对着国际社会的各方面的对中共的挑战，所以他现在显得党内的声音恐怕有些不一致了，但虽然现在还没有公开出来，但是从各种蛛丝马迹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有不同的政策辩论在出现了。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什么话要说，以及同时也分享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啊。我与此同时，请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第一位是湖南的袁先生，你好。
对，你好。中共他搞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名义上是什么自由贸易区吧？实际上就是给你一点点自由，并没有真正的自由，这什么政治言论自由，它是根本没有的，就是这种经济贸易上给还是共产党控制下的有限的自由。哎，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你好。我现在想说就是。我这个卫星天线啊，接收美国之音和自家的电台的这个卫星天线。前几天呢，国宝大队长找我，你这个你怎么能安装这个呢？我说2000年就装上了，把当时看那个台湾的选举，我就装上了。公安局呢，市局说不能管，说不行，你得拆了它。我说你有什么资格让我拆呢？你代表谁呢？但是他说。下来我再问一下，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现在习近平，你说跟毛泽东比，毛泽东当时搞大跃进也好，怎么着也好，他都接触不到老百姓。现在我想的是，习近平能接触到老百姓吗？把习近平到富人去，从宝那儿路过，我知道所有的警察呢换上便衣，这个脸呢朝外。不能朝着高速公路，不能朝着习近平的车，那不是骗人了吗？所以说呢，习近平现在也跟毛泽东一样，他根本就不知道下边是怎么回事。再一个呢，就是我看这个海南这个事儿，如果真的要能弄成了啊，我认为这挺好，这像香港一样，像台湾一样，像澳门一样，是吧？把它弄出去，把它租给美国或者租给英国，租给他500年。我看这挺好，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苏先生，你好。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在北京住，在海南买了房子。4月13号，习近平在海南讲话。今天晚上都说自贸区，中国大概有11、12个自贸区。今天也讲了一个很重要，叫自由港。我也不知道怎么理解，而且我也知道。从80年代、90年代，很多领导都试图在海南搞一些什么创新啊。这次行不行，我也知道，关键在于两个，一个政策，一个人才。你说这个脸书的事儿吧，我也在期待看这个事儿。所以我就希望结束，希望 美国之音和中国的听众和全世界听众关注海南，觉得很有意思，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我希望成功，谢谢大家。
嗯哼，好，接下来位是沈阳的沈先生。
哎，你好。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那个其实本期节目和以往的一些节目一都一样，都涉及到中国人做人的权利。但究竟什么是一个社会人应有的权利？我们八零后啊，脑子里也是一团浆糊。那什么天赋人权呐、引发美国建国独立战争的无代表不纳税啊，大陆的计划生育、强制人流、强拆、网络封锁。这些事儿在我个人的脑子里也逻辑概念也不是很清晰。我个人有个建议，就是目前就是说，大陆网络讲座讲学十分盛行，我想美国知音能否开一堂公民人权课，请啊像张老师啊、陈老师啊、何庆莲啊、程晓农等名人大咖吧，由浅入深地帮我们梳理一些概念。先中共不让我们公民觉醒，那就美国之音来做，同时也扫一扫共产党的脸。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历史上美国之音也能留下一个光彩的痕迹。
好，谢谢沈阳的沈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关于这个人权的问题，等一会儿呢，我们会请陈奎德博士来为您做一个简单的解答，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的节目。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网友们他们的这个评论啊。第一位呢是 Edwin Chen，他说呢，中国人对于租界有一种错误的认识，租界被中共宣传为不平等的象征，是一种治外法权。请问外国人为什么要谋求治外法权？因为大清朝有十大酷刑，有千刀万剐，这些酷刑明显的侵犯人权，损害人的尊严。那么这里又谈到人权问题啊，并且制造了社会恐惧。虽然有利于专制的统治者，而中共替代了大清朝，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建立防火长城，损害言论自由，制造冤案冤狱，恐吓弱势群体。网络租界证明了中共的落后和腐朽。接下来为张帆，他说中共现在把大陆的互联网搞成了局域网，本来已经严重侵犯了国内所有网民的网络自由权，现在呢还要专门为外国人设立翻墙区域，这只能彻底激怒国内的网民，炮轰还是轻的，这要在欧美早就已经游行示威打倒执政党了。接下来一位是富达，他说历史上最愿意把华人与狗放在一起相提并论的并不是洋人，而是中共。在近70年的残暴统治里，中共政府从没有把大陆的百姓当人看，践踏百姓尊严从49年之后早已是一种常态。从一次次的屠杀，一次次的这个血控这个血拆和一次次的维权，就可以看出在集权者的眼里，百姓呢不过是一群低端人口和跪着的奴隶。前头刚才说的这血拆是血腥的这个拆迁。接下来一位是这个放 CD， 他说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已经被美国列为贸易壁垒的一部分，要求中国连同其他贸易壁垒一起取消，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有所松动，但是呢不可能对国内开放，于是选择部分地区对外国人开放，不料和万恶旧社会的屈辱象征的外国租界给联系上了。接下来一位是放Hyman， 他说呢，自贸区是迫于贸易战压力装样子看的，中共何时把人当作人看过？下面一个呢是这个SHT， 他说呢，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你国一步步加快走向北韩的步伐，北韩的高丽电信都能给在北韩留学或者旅游的外国人用 3G 浏览真正的国际互联网的特权，哪怕网费非常昂贵。如果海南方案流产，只能证明你国真的不如北韩了。好，那么下面我们想来请两位进行这个简单的回应啊。那么首先呢，请陈奎德先生，尤其是回应刚才的那一位观众所提出来的这个关于人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含义，那么它究竟会包括哪一些项目？
他刚才谈到了人权问题，当然人权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他谈的很好的建议，希望美国之音也好，各个方面也好，能够开一个系统性的关于人权讲座也好，人权课也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不过究竟是怎么具体的操作，究竟有怎么样子使中国人更多的知道自己的权利，这个当然恐怕还要仔细研究。我不知道美国之音本身它的计划如何，但是 他这个心好的，而且他说他对人权问题知道一些，但是并不是非常的彻底和清楚。有一方面，我听到他讲的各个方面的权利，我想他还是相当知道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权利。我这里要谈到一个是我过去曾经谈过的一句话，就是中共前一段时间在宣传一种所谓的，就是他不对他网络封锁，对所谓防火墙宣传一种所谓网络主权的概念。我要再次提出了个，他没有这种主权，他根本不，因为他参加了联合国，而且联合国这个成立，他的包括他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就是明确的规定，这个是无分国界无分什么的，这个人们的获取信息和传达自己的信息这个权利是天然的，不是任何国家政权可以限制的，这个是联合国人权宣言十九条规定的非常清楚的。不光是说刚才那位网友说的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人权，联合国是中国参加了承诺了的。而且最近刚才也有网友谈到了关于这个网络，你现在的网络封锁就是完全是贸易壁垒的一种，所以必须拆除。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有一个基本的建议，就是说虽然中国人68、69年来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那个出版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等等等，这个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权利。有些人可能觉得多次的抗争、多次的呼吁，包括国际社会呼吁，中共仍然是如此坚持，就似乎是算了，把这个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了。我认为是不对的，现在正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或者说我觉得是集中在目前的中共承诺了的，而且过去在 WTO 签字的时候也有对向国外商开放通讯市场，这个15年之后必须达到这个，但是他这个承诺现在又落空了。15年过去了，2016年就是15年到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对他的一个硬性的规定，而且也是美国方面我觉得是需要大力的响亮的在谈判中间提出来的这种贸易壁垒的问题。我想也许有可能在这种诸方压力下，中国在这种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下是不是会有所变动，我们看看情况吧。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小明先生请您做一个回应。
好的，刚才几位听众和网友的这个回答都非常精彩，大家现在实际上都已经意识到了个人权利的个人应有的权利和权利的重要性。像这些呢，中共实际上早先他也已经加入了这些相关的条约，比如说联合国的公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公约，这些公约对这些权利都有过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说这些东西老百姓们只要找到这些公约的原文看一下，比如说人权公约，这些都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说法。所以这个中共实际上是在公然的侮辱、公然的歧视中国民众。好的，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些观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同时请您继续拨打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是山西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
好。
嗯
哼。这次呢，就是海南开发区特区啊，是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是中共呢迫于美国的贸易战，逼迫做这个让步，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共呢可能他调整了自己的那个现行的管理制度，他可能他意向那个放宽了一下对经济啊或者是对公民社会的管理。所以海南这个地方呢，我非常看好海南这个地方。我一直建议，我曾经几年前吧在美国之间做过建议，我就不建议把海南省啊划给中华民国，就划给台湾管辖。我们大陆跟中华民国两地啊共治，这样呢我们更能够和平的跟那个叫两岸能统一的能够做出那个步伐，做进步吧。
好，谢谢山西的蒋先生。好的，那么小明先生，我还想再继续问您啊，就是关于这次的这个海南省的这个虚拟网络的这个虚拟租界这个问题呢，它引发这么大的这个反响和抨击，以至于这个三年行动计划被下了网，没有了下文啊。那么它究竟引爆了哪一些这个雷区？
好的，谢谢。应该说 最主要的是中共的这个权力的傲慢所引发的民众的这种反弹。那么我们知道中共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等级社会，它的严酷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的帝制时代，一切资源它的获取都和等级挂钩，包括获得信息资源。在中共建立的这个等级社会里边，原本应该让所有民众都知道的信息却被中共统治集团所垄断。当然在中共内部也是等级森严，多年以前我们知道一般的干部只能看那一张纸的参考消息，高级干部呢可以一天看两本大参考，上午一本下午一本，相当于一本大的厚子杂志，100多页甚至更多。那么至于一些重要的信息，中共会以文件的形式下发，那么这个文件也分等级，比方说传达到省军级，传达到地师级，传达到县团级。那么这个对一般百姓来讲也是一种信息的封锁。所以海南这个虚拟租界固然有它的特殊性，当然我并不太认同刚才那位听众的说法，他认为是受这个目前的中美贸易的压力，或者说这个中共想在海南岛做什么，我个人感觉这纯粹是一种策略，没有实质意义，所以这个不必把它太当真事儿来看。但是他这种表达出来的东西确实就暴露出中共当局一贯的他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他的观念中根本就没有平等，没有尊严，更没有民主这个观念。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些他们这些事情完完全全根本就不在意中国民众的感受，因为他们的政权不是民众授予的，他们的权利不是来自民众的授予，他们是靠暴力获得的，他们也依靠暴力来维持，所以他们不需要百姓的拥护，百姓只要沉默服从他们就认为就足够。所以呢这一点他们是绝对的傲慢，但是他们清楚他们无法让外国人也接受这种等级制度，接受这种不平等，接受这种专制统治。他们为了赚外国人的钱，他们可以做出一些策略性的让步，这种让步完全是策略性的，随时可以取消，等你把钱投进来了，比方说让你什么开什么国际口味的饭店商店什么等等这些东西，等你把钱拿进来了，把商店建好了，那中共可能就会变脸。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话是完全不能当真的。但是中共这个虚拟租界他敢公开出来，他骨子里实际上是对于表示出了对中国百姓的这种蔑视和歧视。好的，谢谢。
嗯，好，谢谢小明。那么陈瑞德博士，我想问您，就是有一些这个长期中国这个时政的这些观察人士，他们也发表了一些评论啊，比方说呢，这个法律学者滕彪呢，他是说，虽然这个东西说起来是让外国人能够让他们自由的使用，像是脸书啊，这个推特这一类的这几个网站，但实际上呢，中共他仍然是要对这些这几个网站的进行管控，尤其即便你是这个外国人，如果你发表了任何的这个对中共统治不利的这个言论呢，中共还仍然是有可能对你进行恐吓，甚至呢进行这个抓捕和驱逐。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个评论？
那滕彪博士说的这个情况，我是觉得是可能性非常之大的。他也有很多亲身的经历，我们大家平常在底下互相讨论过。所以说，中共他基本上是没有信用的，对过去承诺的东西，他只要目的达到了，那么他以后可以翻脸为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进行他自己的政治操作。所以这个是也是他不能获得国际社会和包括中国民众现在的信任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他那个承诺，包括他现在的一些谈判承诺，都是非常的没有，特别是大家知道的 WTO， 这个 WTO 大家还是现在还是起码大家维持在这个大的框架里面进行各方面的，但是 WTO 当初他的承诺有多少条落实了，有好多好多条没有完全不理睬，没有落实，当时都是说签签签。所以当时包括龙永图在后面很紧急的进行，然后这个不能签，那个意思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我们国家的所谓的国情是不能签这个东西的。所以说签签签，他们就是说从开始就没有 是用心的，就是说要履行，就没有是想过要真正的落实，真正的贯彻这些承诺的。所以说这个是他的显著的东西。不过这个现在网民现在他们非常敏感的感到了这种国民的歧视，对自己国民的歧视，这点我觉得是中国国民就是他的这个政治分辨程度，包括他的基本的对自己权利的觉悟的程度，现在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和过去完全不同了。所以我觉得目前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民意基础在的，对中共的压力也是存在的。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还有网友的这个评论啊。第一位呢是山西的蒋先生，你好。蒋先生已经掉线，请您拨打回来。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苏先生。
各位观众，主持人，我刚才发过一次言哦。海南的事我关注了很多很多年，大概从80年代末期，我的希望讲就是说，这个事情恐怕是个标志性的改革，可能是没有结果的一个告终，希望大家关心。而这个主持人不，那个嘉宾吧，这个不是一个华人与狗的层次，可能是习近平一个战略上的事，希望大家关心。不是单纯的华人与狗，恐怕是个更高层次的一个中国一个标志性的改变的一个情况。好吧，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苏先生再次打来电话。接下来有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呢，自打延安时期，中共就给外国友人超国民待遇，中共高层不但自己任意挥霍莫斯科按月发给的卢布，在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外国友人们也可以获得远超当地干部群众生活水平的住房、交通工具、食品和服装等生活物资，甚至呢，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女学生也被中共拿来以组织分配和革命需要的名义分配给这些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们。接下来一位是傅正辉，他说呢，中国大陆管制网络是如宝赤子，绝非人权问题，网络世界太黑暗了，适当的管制是必须的。接下来一位是中原不正，他说呢，造不出芯片，却能制造出强大的互联网防火墙，造不出手机击屏玻璃，却能造出几十秒扫描13亿人的人脸识别监控系统，这种人类逆进化或者说人类奇葩现象只能在中国找到答案。一切技术发明创造只围绕着一件事儿，就是管控监控，维稳天下苍生。接下来一位呢是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呢，旅游和赌博是最容易圈钱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诚信的政府建立的赌场不会有人抽老千嘛。接下来一位呢是这个甜的，他说呢，海南不是炒房重灾区吗？前一段时间政府不是锁定了进入资金，大家都这么期待海南特区的成立，不会是因为自己的钱被锁里面了吗？很怀疑。好，接下来我首先请小民先生做一个回应。那么尤其呢是刚才这个中原不正他所提出的这个中国自己造不出芯片，但是却能造出强大的互联网防火墙，还有造不出手机屏玻璃，但是能够制造出强大的识别脸的这个人脸识别器，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中国政府是如何得以达到他能够实现他自己想做的这一些违反人类的这个进步的这样一些这个目的的呢？
好，谢谢。这些网友的评论都很有见地，也很尖锐。应该说中国的民众并不缺乏清醒的观察者，甚至大多数的人在这些基本的是非问题上并非不明白。现在每年有几十万的学生在海外读书，每年有上千万的人到海外旅游，大家并非不知道外边的世界，只不过大家出于对中共暴力的恐惧，更多的人是缄口不语而已。说到刚才那位网友提出来的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江泽民时代曾经搞出过一个三个代表，但实际上中共是三个阻碍，三个对立。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说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说法虽然不科学，但是符合邓小平的水平，符合中共的水平。但是我们知道一条，中共从来都是阻碍最先进科技的普及和使用，主要当然是他们用在对民众的 打击和监控上，而不是用在民众的福利上。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民众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有广播的时候，限制大家使用短波收音机，限制大家听短波电台；有传真的时候，限制大家使用传真。现在网络已经成为生产科研最重要的工具，中共却千方百计地限制民众使用网络。应该说，归根到底，中共和中国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那么接下来陈辉的博士，那么刚才呢，也这个网友傅正辉他说呢，这个网络事件呢是太黑暗了，管制呢是必须的。那么实际上我也想问你，就是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网络它的现状呢，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网民呢，它有多达这个7亿多，应该是7亿5000万啊。那么政府呢对互联网的管控呢，却同时也是最严厉的。那么中共说呢，中共也是这个说法，他说对网络呢是有必要进行管控，我们管控网络这个目的呢是维持社会稳定，是我们这个维稳的需要，同时呢也是保护这个中国自己文化不被改变、不被洋化的这个需要。您有什么样的评论？
我想中共这个说法，包括刚才那位网民他是说管控是有必要的，网络太混乱了，怎么怎等等等等，这样一种说法是一种对人们的那个治理民众的这个权利和治理的一个基本侮辱。而且呢，网络当然它是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发布，正像其他的出版物过去的言论自由，它也有各种各样的言论。但是大家知道，言论包括网络上的言论，它是一个平衡剂，它本身就像这个自由市场的那个整个的自由市场，所谓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看不见的时候，言论市场也是，你如果有这样一种极端的言论，或者说大家有些人不高兴的言论，或者是说这种言论出来，它一定会有另外一种言论来反制你，来批评你，就是它是本身是一个平衡器，它是在互相批评、互相制约、互相较量中间逐渐的达成人类的那个理智的完善和前进，所以说它本身是一个平衡器，而不是说是我中共有一个特权，我可以判断天下的大是大非，我可以判断哪个是荒谬的，哪个是不荒谬的，哪个是荒淫的，哪个是不荒淫的，诸如此类，什么人赋予你这个权利？而且历史上的事实证明，你恰恰是给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的东西。为什么你有这个中共政权，一个中共政府，你有管控这个网络的，而且宣布哪一个是反动的，哪个是不反动的，诸此类的这种权利，这本身是一种非常荒谬的，而且历史事实也证明是更加无耻的这样一种宣称嘛。所以说，我想网络的管控最多是一种技术性的，例如说脏话呀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你通过各个也是通过网编的，例如我有自由办网刊的权利，我办了网刊以后，我觉得我在我这个论坛上，你如果出现了很脏的脏话这些，我有权利把它删除，最多是这样。但是这互相之间，网刊之间互相产生竞争，它也会制约你。如果是限制了别人的言论自由，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如果是整个的有言论自由，他也会表达出来。所以这种东西是历史上早就驳斥过千百次的，认为必须要有一个权威的，特别是以政府机构来管控人们的言论，这个社会才纯洁。历史上证明这是非常荒诞的，而且是最反动的压制人类进步的措施。
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小明先生，因为刚才呢我们陈博士也做了非常详尽的论断，我想再问您，就是说呢，实际上在中国老百姓之中呢，这个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是不在少数，很多人认为呢的确是需要管控，否则的话这个社会会乱，同时呢也是会影响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传统的文化，整个都被西化了之后，中国文化会荡然无存。那么您的看法？
好，当然这种看法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知道在世界上真正有网络封锁、网络严厉管控的国家微乎其微，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非常的稳定，像中国这样就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比方刚才我们说过的镇江的老兵抗议事件，这种老兵抗议事件一个月就发生了3次，这种情况也只有在中国才出现，其他国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些问题的原因和网络封锁 和网络没有任何关系，网络封锁只能适得其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司法不公最严重的国家，这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中国的这个不稳定恰恰是中共制造的，这些问题源于中共。另外像中共这样用出大量的经费用于维稳，甚至超过了军费，这是世界上罕见的例子。反过来说，如果把这些费用，把这些网络审查的，我们知道有的一个公司就雇佣了上万人来搞网络审查，如果把这些费用用于教育、用于医疗、用于卫生，那么中国瞬间可以增加几百万个幼儿教师、小学教师、医生和护士，会有上千万甚至上亿的底层民众因而受益。所以正是因为中共的不惜代价的网络封锁和其他的维稳，才导致了民生的艰难，这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至于说网络封锁是为了保护中国文化，这是一句笑话。国际社会怎么可能会影响或者破坏掉中国的文化呢？怎么会西化和中国文化是完全可以兼容的？这个并不存在外国文化吞掉中国文化的这种可能性。问题就在于真正毁掉中国文化的恰恰是中共当局。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比如温良恭俭让，在中共高层，在中国的主流社会还能看到一丝的影子吗？没有。这些问题跟网络封锁有意义吗？没有关系。所以中共的它的实行网络封锁，它的核心因素并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担心百姓们从国外的网站上自由地看到那些中共不希望人们知道的那些丑闻、那些恶事儿。这不过是中共一贯的愚民政策的新的形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比方说他们不希望让百姓们知道他们早年的那些罪恶，比方说红军时期的大屠杀，有十万红军官兵和中共党员死在了中共的手里。比方说土改，有200万到400万的乡绅被中共屠杀掉了。比如镇反，中共杀掉了近百万社会贤达和民间领袖。比如大跃进，中共饿死了4000万中国的百姓。这些罪恶他当然不希望百姓都知道了。中国百姓知道了，中国的正当性，中国政权的正当性肯定要受到民众的质疑。当然还有最新这些年，比如国际媒体曝光的那些中共权贵的几十亿、数百亿、上千亿的巨额财富，比如巴拿马文件、天堂文件、纽约时报、彭博通讯社以及香港苹果日报的有关报道，这些消息都给出了非常精确的和详细的资料，中共却完全无视它存在，却搞什么反腐，这个只要照着名单抓人就够了，不需要中纪委去调查。如果让中国百姓知道这些信息，确实很难保持平静，就是普通的军队官兵恐怕也无法保持平静。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进行网络封锁是有必要的，他不能让百姓知道这些信息，他们确实需要维护他们的稳定。好的，谢谢。
不能打自己的脸。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陈慧德博士啊，那么说到这个问题呢，实际上这个美国呢早在2年前已经第一次把中国的这个网络封锁给它定为这个把它给评为是一种贸易壁垒。那么事实上呢，我这个分析也看到了，就是说美国试图来打破中国的这个贸易封这个网络封锁呢，实际上是这个收效甚微。那么您觉得西方应该可以怎么做才能够收到效果？那么现在川普发动这个贸易战，能不能取得一定的比从前更好的效果呢？陈博士。
希望如此，因为现在中共也感觉到它的危机，就特别是这次贸易战，川普政府，川普本人当然大家知道他从来很少提这个价值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我经常说的这个是歪打正着，有时候他是用其他的方式，但是恐怕在另外一个方面达到了某种目的。我想这一点的话大家拭目以待。所以我再想最后回应一下刚才有个网友，两位网友的谈到，前面有网友说海南是不是可能造成某种政治特区，当然我们大家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但是不妨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刚才另外一位网友也谈到了，他说这个是他据他的观察是中国下了很大决心的准备做一个新的样子， 我想也是习近平本人他做的样板，这点大家值得关注，看看以后怎么发展。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陈贵的博士和小明先生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讨论习近平强调以牙还牙，美中贸易战是否还有退路，请您按时锁定收看。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